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？耶稣回答说，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十六节，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因为看见；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，因为听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异人要看你们所看的，却没有看见；要听你们所听的，却没有听见。好，我想我们圣经先读这么多，我们再一点简单的祷告。主，我把这些话再恭敬地托在你的面前，谢谢你这几天有专一的对我们说话，我们也能专一的听话。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灵，一个能听的耳朵。我们虽然是空手来，叫我们满载回听我们祷告。我们把这一堂今天晚上就交在你的手里。我们也想到许多弟兄们，他们白天劳苦，他们还愿意坐在这里听你自己的话。我们求你复活的大能给他们这里的恩典，复活的能力托住他们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能坐在这里是你给我们的恩典，能听见你的话更是你的恩典。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，靠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我们再看详细的来看山上教训以前，我们还差一点点，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特别和弟兄姊妹提到，就是马太福音呢，它的结构是一个对称性的结构。就是说马太福音整本的书，整卷的书好像我们这个人一样，它的对称是中央的对称。当我们看一个人站在那里的时候，你可以从中间从上到下画一条线，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左边跟右边是对称，两只手是对称，两条腿是对称的，两只眼睛是对称的，鼻子你看两部分也是对称，甚至牙齿两部分也是对称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神创造我们乃是他的杰作。那不止人是如此，那么神的话语尤其是马太福音，那为什么需要这样做，有它的原因的。因为我们说过马太福音它的重点就是讲了天国，天国可以说是马太福音专有的词，在别的地方圣经从来没有提到。那原因很简单，因为马太在还没有写马太福音以前，他是罗马帝国的经纪人，是向所有的犹太人收税。那现在呢，他蒙恩得救了以后，他就做了天国的经纪人。啊，天国比罗马帝国不知道大多少万万万倍。那么到底什么是天国呢？尤其讲到山上的教训，你邻里贫穷的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；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。所以八福呢是天国开始，天国结束。这些人似乎是最贫穷的，但是却是最富有的。因为如果天国是他们的，那你想想看他有多富有。那么为义受逼迫的人，受逼迫的人是世界上所不配有，像万物的渣滓成为一台的细节。但这些人不要忘记，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，因为天国是他们。那我们要问天国是什么？那么谁最能够配得告诉我们什么是天国？当然只有马太。所以你看马太就借着马太福音特别的结构，他把我们的注意力就集中到圣经要我们所注意的地方。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中央的对称。那么你如果仔细读马太福音刚开始，那么和马太福音接吻，你看地方很类似。马太刚刚开始讲了天使，马太的后最后面也讲了天使，中间就没有了。那么前面这边讲的妇人，后面也讲的妇人，你看中间就不是那么多。然后呢，刚开始前面讲的主耶稣受试探，如果你神的儿子，你可以从你可以把石头变成石头变成饼。那么还有，如果你神的儿子，你可以跳下去，神一定要托住。所以这是试探，但是你读到后面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是同样的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从上面跳下来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你仔细读马太福音，它有一种对称性。那我们不要再重复了，我们给大家讲义里面都有一个结构，那么那个表应该看得很清楚的。 那么前面一段跟后面一段对应，我们称它 A 段，所以一个是 A， 一个是 A prime， 就是属于这一对。那么然后呢 ，B 跟 B prime 也是对应。慢慢慢慢，我们就从中间集中了，最后你就发现说最中央的部分是什么？是马太十三章。所以可见圣灵呢，要让我们知道，我们注意力最后怎么样？你不管从头读到尾，从尾读到头，你发现中央一定是最开，中央是最重要的。那么圣灵，会提醒我们，当你读到马太十三章的时候，很明显的讲了天国的奥秘。所以可见天国是个谜，这个谜底呢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的揭晓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如果你光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也讲了天国，但是你对于天国的印象不是那么深刻，那么一直是要等到我们读到马太福音十三章，那里明明分明地讲到天国的奥秘。那如果是讲了天国的奥秘，就可见说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。那么为什么主耶稣用比喻呢？他用比喻的意思就是说天国的奥秘就你们知道，他们是谁的？他们是法利赛人。他们是谁？他们自以为聪明的。所以主耶稣说像聪明的人就隐藏起来，这个奥秘就隐藏起来，但对婴孩呢就显露出来。那我们这些人都是婴孩，我们简单的很，但是我们依靠我们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，他们不知道。那么不要忘记了，这个天国这个词，他们知道不是完全不知道，但真正天国的奥秘他们不知道，他们看不见天国的全貌。他们知道一点点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读过启示单一读的七章嘛，或者第二章，那里明明讲了天上的神要立，要立这个，要立这个一个国，那个国一直到永远。那么那个国和什么？和地上的帝国，就是波斯大，就是巴比伦帝国、波斯帝国、希腊帝国、罗马帝国，刚好是相对。所以可见有一个国称作天国。那么那个天国当然指的将来有一天弥赛亚来要掌权来说，所以没有错，当然是举着将来。在主回来以后，我们知道说他要在耶路撒冷登基，这是一点都没有错的。所以这是天国，但是就这么多吗？如果这么多就不是奥秘了。这么多他们都知道了，但是为什么他们不知道呢？他们是谁？他们就是懂得圣经，也要遵守圣经。但主耶稣到各会堂去，结果最后呢，他只好离开了，他被最后呢就只好退到海边去，回到旷野去，回到山里面去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，这些人太聪明了，所以他们不知道。但是呢，像个婴孩，他们显露出来。所以这就是那个天国的奥秘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天国有一部分是他们不明白，他们好像明白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只是一部分，不是全貌。那如果我们真的对天国要明白一个全貌，那么请记得，这个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要告诉我们，天国奥秘只叫你们知道。那么好了，这里很明显讲七个比喻，对不对？那么有的人会说，讲比喻，那么这个解释大家就不一样了。比方说吧，你说那个芥菜种变成一个树，有的人说这是个畸形的发展，但有的时候不，这个芥菜种呢，后来变成大树。这表示什么？表示现在教会发达了，福音传遍各地了。那么你看，尤其到了第四世纪的时候，你看见了，可以说整个的罗马帝国拥抱基督教做国教。那么我们要说，你看这个不是什么？这不是本来一个芥菜种，现在不是变成个大树了吗？所以有的人会说，如果你真的根据这七个比喻的话，那么你一个看法，我一个看法，那我们怎么知道谜底在什么地方呢？如果一个解释是你来解释的，一个解释你来解释的，就谈不到谜底。那讲的真理不要忘记，只有一个答案，不是你的解释一个答案，他的解释另外一个答案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比喻是什么？比喻是图画嘛？这个图画和主观有关系，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一件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从一个角度来看是这样，另外一个角度是那样， 那么好了，你到了十什么太福音十三章，你会是一个答案，当然会是一个答案。所以有的人说，那么如果你在马太福音十三章有七个比喻，要明白天国的奥秘，那恐怕我们大家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吧？但是不会，为什么？我们讲到天国的奥秘，当然讲它的真理，讲的真理它是绝对，它不会和你的解释跟我的解释不一样，就一个解释，那个解释就是主自己的解释。所以请记得，这七个比喻里面有两个比喻是主自己解释的，这一点你就没话说了吧。所以讲到天国的奥秘，那个答案是应该在那个已经解释的比喻里面，不是后来延伸的来说。七个比喻，第一个跟第二个主耶稣自己讲了，而且主自己解释了，这个当然是解释，你我都不能插嘴的，这是这两个比喻。所以既然这个两个比喻主耶稣讲了，他自己又解释了，那这代表什么？代表真理。那后面的五个比喻是延伸的，就是说你这两个听懂了以后，然后呢，好了，你就可以根据这两个已经明白的天国的奥秘，现在你可以有更深的领会。所以后面是发挥性的，是放大，是一个发扬的，明白吗？但是基础呢是第一个跟第二个，这个大家都看在同样一个点上。那么等到你基础拿稳了，然后你的发挥，你可以不应该造成什么，应该造成什么样的难处？所以现在好在哪里呢？好在你要明白什么是天国，它的答案是在第一个比喻跟第二个比喻，这一点我想非常的清楚。那么好，什么是天国？所以这个比喻里面都讲说，天国好像，天国好像，天国好像，尤其是第二个不要忘记。那如果天国是好像，那么你就知道说，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是天国，已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了。所以第一个比喻跟第二个比喻，我们耳朵要拉长了，我们要听懂了，我们要听明白了，那因此你回过头你带入马太五六七，我们就清楚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那么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什么是天国，天国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那么第一个比喻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人去撒种，有一个人去撒种。那么我们都知道，这个一个人去撒种呢，结果他就落在不同四种不同的泥土里面，不过有一种是好土，结果呢就长出六十倍，就长出一百倍、六十倍跟三十倍。所以这是第一个比喻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谁是出去撒种？我们主自己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流泪撒种的，就是两千年前我们主亲自来到地上，他所做的。所以天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我们的神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。什么叫神的国？神的国简单来说，就是神掌权的范围，他的权柄能扩张到什么地方，什么地方就是神的国，这是很清楚。所以神的国呢，是从永远到永远，就是时间来说，就是空间来说，指的整个的宇宙来说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读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讲到神的国，它是最广泛的、最广义的。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，很清楚，讲到天国，你发现根本就是神国里的一部分。不过在时间上，在空间上，它有一些界定的范围，它们两个是重复的、重叠的。所以什么是天国？天国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你就要问，是从我们主什么时候撒种开始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所撒的种子，你看圣经怎么说？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解释。十九节，第二个十三章十九节，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那恶者就来，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。 所以可见呢，你知道那位流泪撒种的，他撒什么？这个种子代表什么？这个种子是代表天国的道理，代表天国的话。所以当我们听